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愿你崇高，诗歌说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是的，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环顾一下周围大自然的奇妙呢？透过观察这些奇妙的大自然，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的主是一位全能的造物主，他是又美善又大有能力的创造主。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一起的去敬拜他，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全能的创造主。
你是天空仙女，大地富足，你名将河永流， 从山去林向你屈膝敬拜，江河湖海为你翩翩起舞，诸天求苍传扬你的荣耀，日月星宿向你扬声欢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虽然这些宗教是各有特色，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所关注的不外乎是遵守很多的宗教规条。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其他宗教的教徒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是否也是在遵守一套的宗教规条呢？到底我们是认识神的基督徒呢，还是一个遵守基督教教条的教徒呢？我们如何才能够确保我们不会掉进信奉宗教的陷阱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九讲，题目是怎样脱离信奉宗教的陷阱。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最近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是一直在谈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信奉宗教和认识神两者之间的区别。我已经讲了好几篇有关这方面的题目的信息，我希望大家已经能够觉察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就会留意到这个题目在圣经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打开圣经，你会很容易的看见这个题目是分布在圣经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四福音书里头，你会经常看见福音书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事情，主耶稣也经常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为善。其实圣经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要区分什么是信奉宗教，什么才是真正的认识神。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5到28节。马太福音23章第25到28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请大家留意，这里主耶稣几次的提到里面和外面的区别。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相信旧约圣经的，他们也遵守旧约的律法，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蒙神的悦纳呢？相反的，主耶稣还要责备他们呢？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信奉宗教的象征，他们所持有的是一套的宗教规条，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他们跟神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头是不断的去提醒和警惕他的门徒，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生活方式，不要只是追求有表面的敬虔，主要我们追求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今天我想跟大家从一个非常实际的层面去探讨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脱离信奉宗教的陷阱呢？我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关于如何去分辨什么是信教，什么是认识神。现在我希望你已经能够区分什么是信奉宗教，什么才是真正的认识神。你是否能够看见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分别呢？他们的结果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到底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又如何能够脱离信奉宗教的陷阱呢？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这个致命的陷阱呢？我称它是一个陷阱，因为陷阱本身就是一些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到它的危险的，但是当我们不小心踏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中了计，到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是一个陷阱，但是到时候一切就会已经太迟了。我们在实际生活里头，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很容易将一些宗教的规条来去代替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会非常热心的去遵守基督教的很多规条，我们以为这就是认识神。 这就是今天教会里头经常要遇到的危机，这是我们经常要想办法逃避的陷阱。在这里我所指的信教，我当然不是指相信一些邪教。我相信你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今天有很多新奇古怪的宗教不断的在兴起，很多的邪教是不断的在出现。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那么我们是不难分辨那些骗财骗色经常向你要钱的邪教。那些邪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你只要花多点时间读圣经，你就不难将它们分辨出来。在这里我是跟大家谈那些名门正派的宗教，那些正统宗教的问题，我指的是基督教，我并不是在谈那些邪教。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才能够脱离这种信奉宗教的陷阱呢？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我们不会将基督教的那些规条来代替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以前也曾经说过，让我在这里再强调一次，所有的宗教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大同小异的，在形式上他们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在骨子里头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宗教，不管是佛教、回教、印度教、犹太教，你以为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吗？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他们的内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我相信大家也听过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会，这是被教会公认为异端的邪教。不错，他们的确是异端，他们的教导跟圣经是有很大的出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信奉宗教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跟其他的宗教基本上没有分别的。从信教的角度来看，圣经并没有刻意的将他们划分为很大的分别，甚至所谓的正统教会也没有什么分别。不论你是在浸信会、圣公会、宣道会也好，基本上都是同出一辙，没有什么多大的分别。如果我们只有表面的敬虔，那么我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些不同的派别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区别。如果你以为他们有很大的分别，那么你便错了，他们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内容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看清楚，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脱离信奉宗教的陷阱呢？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将会如何回答我呢？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宗教信仰这个陷阱呢？如果你一定要去教会，那么你一定必须选择要属于某一个教派。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掉进了信奉宗教的陷阱。到底你如何才能够脱离宗教信仰这个陷阱呢？你说，那么我就不去教会了，我自己在家里敬拜神，自己在家里祷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只能够解决问题的表面，你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根源。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信奉宗教的这个陷阱呢？不管你去哪一间教会，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教派，或者你是属于这间教会的成员，问题还是一样的。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这个陷阱呢？我们如何才不会堕入信教的形式里头呢？今天我们主要要看清楚这个问题，以致我们不会只是信一套的宗教。如果你所追求的是一套宗教，不管是佛教、
道教、回教、印度教、犹太教，甚至基督教，你会发觉到它们都是同一套的东西。所有的宗教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都离不开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当你信奉一个宗教时，你会发现到你必须要遵守很多的规条，虽然那些规条是很不一样。比如说你信回教，那么你便不可以吃猪肉；如果你信印度教，你便不可以吃牛肉；如果你信佛教，那么你什么肉都不可以吃。所以你必须要先弄清楚你喜欢吃哪一种肉，免得你入错了教，以致你悔恨终生。从表面上看来，它们是有分别的，但是基本上来说，这些的区别都不是很重要的，基本上都是很多的条条框框。你不能吃这个，你不能吃那个，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做那件事情，你必须要遵守这个宗教的很多的律法和规条。每一个教派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规条，他们都自称自己那一套规条是比其他的宗教更为优胜。但是让我告诉你，他们的那一套都只不过是人所设立的规条，并没有什么分别的，这一切跟认识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宗教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不论你信奉什么宗教也好，你必须要遵守很多的条条框框，这就是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特点就是你要相信很多的教义。如果你信基督教的话，你需要相信些什么呢？如果你信基督教，你必须要相信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你要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死之后，第三天他复活了。圣经还告诉我们，耶稣将有一天会再次的回来，他要审判全世界。如此一般的信条，我们都必须要相信。这一切的教义，你都必须要相信，这样你才可以加入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重点不是在这里。当然，这些教义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不是一切东西的根本。我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弄清楚教会的教义或者圣经的教导，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教义是有它的重要性和价值，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最重要的，那么你便完全弄错了，你还不知道问题的根本是在哪里。有些人会说，到底你的信仰是否纯正，就在乎你信什么教义。如果你信使徒信经，那么你的信仰就是纯正的。你知道什么是使徒信经吗？大约在1700-800年前，是教会所定下的教义。这个教义是被称为是使徒信经，一直遗传下来直到今天。使徒信经记载的教义包括了神创造了天地，耶稣道成肉身，他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他会再回来审判世界等等。里头有很多的教义是你必须要接受的，如果你接受了这一切，那么你便算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了。让我告诉你，不要让人欺哄你，这并不是圣经所强调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相信和接受这些教义那么简单。每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教义，这就是宗教的特点。如果你要信某一个宗教，那么你必须相信和接受他的教义，或者他的一套规条。当你接受这一切的教义之后，那么你便是属于那一个宗教的教徒了。我在教会里头已经服侍了一段的时间，我经常听见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喜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会问我说， 牧师，某某事情我能不能做呢？这就正如病人常问医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生，不打针行吗？这就是医生最常听见的问题。而牧师最常听见的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有些人会问你说，牧师，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另外一些人会问你，牧师，交通灯是红色的时候，我可以过马路吗？很多问题都是围绕着可以不可以做。你明白吗？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信仰最关键的东西就是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如果是可以做的，他们便去做；如果不可以做的，他们便不做。你会留意到，当他们是用这种奉公守法的态度去信基督教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你有没有为这样的问题挣扎过呢？比如说，到底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拜祖先吗？烧香行不行啊？你的牧师会回答你说，不可以，基督教只可以用鲜花，不可以烧香。跟着你就会问，那么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花呢？玫瑰花行吗？可能你的牧师会回答说，不行，只可以用白色的鲜花。说真的，我在圣经里头，我真的看不见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是如果对你来说，做基督徒就是信奉一套的宗教学说，那么你就会非常关心，到底我所信奉的这个基督教有些什么样的条条框框。每一个信教的人，不管是什么宗教，都是非常关心这些条条框框的，因为这就是宗教的特征。有些非基督徒会告诉我说，我不想信基督教，不是因为我觉得信基督教不好，只不过我很害怕有很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我。我看见你们这一群基督徒很好，我喜欢跟你们在一起，你们都是非常喜乐的一群，非常温柔有爱心。可能你们不介意守这些的宗教规条，但是我最害怕的就是很多的规条来约束我。现在我还年轻，当我信了基督教之后，我便不可以去娱乐场所，不可以去看电影，那么我的生活将会变得非常的单调。到底宗教的重点是什么呢？宗教的重点就是在于一个字上，这个字就是做，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万变不离其中。最重要的这个字就是做。可以或者不可以做的东西当然是五花八门，各有各不同的规条，但是最基本上是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做。很多东西是必须要做的，当然也有做的相反，就是不做。有些事情是你一生一世都不可以做的。任何宗教都是有很多的规条来限制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是在一所学校教书，有一次我跟一群学生去游泳，我经常跟这群学生一起读圣经。有一次我们约了一起去游泳，我们这一群人就趁着公共汽车去海滩游泳。那一天天气是非常的炎热，烈日当空，当公共汽车快要接近海滩时，我们已经可以见到有些人正在游泳。当时我们还是在公共汽车里头，我们从高处看见海滩的景色非常的美丽，我们真的是巴不得尽快的跳进海里游泳。但是当时交通非常的堵塞，车子前进的速度非常的缓慢，我们在公车上等待，当时的公车是没有空调的，你可以想象 我们是坐在铁皮包裹的公车里头，就好像坐在蒸笼里面一样。烈日晒下来，我们这一群人在里面就好像被烧烤一样。当时其中有一位学生跟他的同学说，如果我不是信耶稣的，我现在便打开车门跳下去，自己步行到海滩。当时我们距离海滩还不到十分钟的路程。那个学生说，如果我不是信耶稣的，我便打开车门跳出去，但是非常可惜，我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不可以这样做。对这位学生来说，信耶稣便不可以做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是信耶稣的话，那么你是多么的自由啊，就好像一只小鸟一样，可以任意的在天空翱翔。对那位学生来说，信了基督教是一种非常大的遗憾，因为他再也不可以像以前那么自由了，他不能随意的打开车门就跳出去。当然那个司机是不能够制止他的，司机当然不可以撇下公车将他追回来。所以对那位学生来说，他一生的最大的遗憾就是信了基督教，以致到今天他没有这份的自由做他心里想做的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否也有同感呢？你会不会觉得当你信了基督教之后，有很多的东西是你不能够再随心所欲呢？这一点成为很多人信耶稣的阻力。他们会觉得信了耶稣之后，有很多的东西他们以后就不能够再做了，所以信耶稣真是很大的牺牲。让我告诉你，圣经是没有这些规条的。你可以打开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是这么说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留意到保罗在这里说到他凡事都可行，或者我们也可以来看第十章的第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留意到使徒保罗在这里多次的强调，对他来说凡事都可行。请你听清楚这句话，是凡事都可行，不是凡事都不可行。所以你们不需要再跑来问我说，牧师，这样行不行？对保罗来说，凡事都行。首先我要你们明白的就是，圣经里头绝对没有这些的条条框框。基督徒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他凡事都可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如果你还缺乏了这份自由的话，那么你还是活在宗教的捆绑里头，你只不过是一个宗教人士。你会发觉到越近前的宗教人士，他们便会有更多的规条。那些自以为是近前的，他们会有更多的捆绑。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你可能会问，如果真的完全没有了这些规条，我信了基督教之后什么都可以行，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杀人放火也可以吗？我现在信了耶稣，是不是说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做呢？到底神的要求是什么呢？难道神对基督徒什么要求也没有吗？肯定圣经是有要求的，到底这些要求是什么呢？很多的宗教都会要求你做这个不做那个，基督教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要求呢？ 让我告诉你，这些规条都不是圣经所要求的。圣经所要求的是什么呢？神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参加教会有多长的时间了，你是否认识神的要求是什么吗？到底信奉一套的宗教跟跟从耶稣的分别在哪里呢？在你的心目中，神是怎么样的一种形象呢？在你的心目中，神是否就像警察一样，经常的在背后监视着你，经常的要给你告票呢？如果今天神抓到你发脾气，他便马上给你两张的告票。如果这个星期你又在打麻将，神就会给你三张的告票。如果你不循规蹈矩的话，神又会再给你告票。在我们的心目中，神就像一位警察，非常的忙碌，每天都在监视着我们，等候着机会要给我们告票。但是你和我又不知道应该在哪里交罚款。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应该把罚款投进奉献箱里头，那么说这样话的人肯定是邪教的人。你对神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在你的心目中，神是否真的像警察呢？经常的监视着你，看看你有没有守规矩呢？或者在你的心目中，神就是一位严厉刻薄的管工呢？每天都在监管着你，他会问你说，今天你有没有偷懒呢？今天你是否有跟人家传福音呢？上个星期天你又带了多少人去教会呢？你有没有看圣经呢？你有没有祷告呢？你是否觉得神活像一个严厉的管工呢？每天他都在盘点，看看你到底生产的数量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神便要扣你的工资，不给你吃饭。到底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对神的印象是如何的呢？到底他像警察呢，还是像管工呢？到底神的要求跟其他宗教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呢？刚才我已经向大家解释过，任何宗教的特点就是强调表面的行为，就是强调做这个字。那么神的要求又是什么呢？如果神的要求不是要求我们做这样不做那样，那么神的要求跟宗教的要求的真正区别是在哪里呢？让我用英语将这两者的区别道出来吧。这两者的区别，一个是 what you do， 另外一个就是 what you are， 就是这两者的区别。如果你不懂外语的话不要紧，请你听我慢慢的解释。 what you do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do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英文字是非常的简单， do 就是做的意思。 what you do 就是指你做些什么，这就是信教的要求。任何宗教的要求就是要你做这样做那样。而 what you ar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神并非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神所关心的就是到底你是哪一种人，这才是神所关心的。神根本不关心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这个一点都不重要。我希望你能够掌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你做些什么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两者是有巨大的区别的。让我打一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好人，那么你便会做好人所做的事情。相反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好人，即使你拼命的去做一些好事，这也绝对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好人，因为在本质上你不是一个好人。你可以昼夜不停的做， 但是这不代表说你就会变成好人。所以我要强调，你做些什么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两回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是行为和本质的区别，这是完全不同的事，这一点你必须要弄清楚。那我们一起来打开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0到23节。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0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在这里，保罗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关心的不是你做些什么或者你不做些什么。这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人所定下的规条，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神所真正关心的是，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已经提醒我们，这些表面的功夫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在实质里头，它根本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本质。所以在第23节他说到，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没有功效的，因为这些规条根本不能够改变一个人。你会发觉到所有的宗教都会要求你做这样做那样，不做这样不做那样，宗教也会要求你相信很多的教义和教条，其实这方面也是跟做离不开的，就是你必须用你的头脑去做，这仍然是你必须要做的。又或者你必须要有一些经历，比如说说方言，或者是在地上打滚，这就代表说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些的表现，这些表现就证明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又或者呼喊派是强调什么呢？你必须大喊大叫3天3夜，这样神才会临到你的身上。你留到很多的宗教包括基督教所关注的都是这些表面的东西，但是这绝对不是神所要求的。圣经所要求的，神所要求的就是 what you are， 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的内心里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人。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地掌握到这两者的区别。我并不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什么都不需要做，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大家首先要区分这两者的区别。你必须要掌握到神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表面可能非常热心地去遵守很多宗教的规条，但是这个表面的遵守这些规条并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现在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为什么在上几篇的信息里头我不断地强调认识神的重要。我也说过，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必然会起很大的变化，因为神的能力必然会改变他，使到这个人在本质上起了很大的改变。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一个新造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本质没有改变的话，而我们又非常热心地去遵守很多基督教的教条，那么让我告诉你，我们只不过是成了一个基督教的教徒，这跟一个佛教徒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最终你还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正如其他宗教的人一样，他们也是不认识神的。那我在这里先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宗教所要求我们的，就是要守很多的规条。宗教所关注的就是规条和教义，只要你遵守这一切的规条，只要你相信这一切的教义，那么你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教徒了。但是圣经所关注的不是这一切表面的行为，圣经所看重的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要看的是我们的本质，而不是我们表面的行为。神所关注的不是你做了些什么，神所关注的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表面遵守了多少的规条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也是以他所做的事情来衡量他自己，他也以别人所做的事情来衡量别人。我们心里头会经常这样想，这个人在教会里面算是很热心的，因为所有的聚会他也出席，而且他又非常的勤劳，帮忙服侍，又打扫卫生，他什么也愿意做，也非常热心的传福音，他甚至还带很多人来教会，他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你是否也是经常以一个人的表面来衡量到底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还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呢？到底你是怎样衡量一个人的呢？是否是凭着他有没有遵守教会的规条来衡量他呢？除了用他所做的事情作为衡量的标准以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去衡量一个人呢？如果你是用这个方法来衡量人的话，那么你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衡量自己。于是慢慢的，我们就会非常热心的去遵守基督教的教条，我们也非常热心的去持守基督教的教义，我们甚至还会非常热心的跟人家去争辩。你会发觉到，慢慢的，我们就会成为了最敬虔的宗教人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关注的就是做还是不做，我们所注重的都是律法和规条。我们已经不是在追求认识神，我们所关注的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所注重的正是其他所有宗教所注重的。渐渐的，我们就掉进了这个信奉宗教的陷阱。到底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还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呢？相信耶稣对你来说，是否是相信一套的宗教呢？做一个基督徒，对你来说，是否就是要遵守一套的基督教的规条呢？到底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还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教徒呢？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脱离这个信奉宗教的陷阱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信息的第九讲，题目是怎样脱离信奉宗教的陷阱。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捆绑忧愁与黑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求你，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脱离贫乏进入你富源，脱离罪恶进入你救援，耶稣我来求你，脱离失败羞耻的结果，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世家荣耀的收获，耶稣我来求你，脱离痛苦进入你安宁，脱离风波进入你平静，脱离怨叹进入你永城，耶稣我来求你，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耶稣我来救你，脱离自己住在你爱里，脱离绝望等候你来听，你的伤痕如影沾双翼，耶稣我来求你，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献上感恩》。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神把软弱的人变为刚强，把贫穷的人变为富足。让我们一起来长存一个感谢神的心，献上感恩。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
这一程富足。